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第二个大纲了哈。我们来看看这个，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个不信的人，他们的是怎么样的一些情况哈。然后刚才我们有好几个姐妹都见证说，哦，我本来不认识我自己，我从真理里面就越来越，就说等于是让我们看到啊，我们的好像我们照镜子一样。那这些不信的人的情况啊，那当然我们还是要从耶稣的对面对不信的人的那种啊，他的态度，他的模范来学习。那么来看一下比拉多，我们已经看到他非常的不安啊，一大早被抄起来，办也不是，不办也不是，他们又不进来，所以就出去讲一下，又回来问一下耶稣，又出去讲一下，你们会去算看几次哈。好，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我们来先来看一个经节，就是约翰第三章十九节，我上面应该有给你们啊，就是回到约翰的前面三章十九节，也就是约翰的入门，人要重生才能够进天神的国哈。一方面谈到神的儿子来了，然后就谈到神的国度，那我们要如何进到神的国度，成为神的子民。好，约翰三章十九节，你们大纲上应该有。
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并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嗯哼，世人不认识主的人，包括我们以前的那个罪人的原状啊，其实不用人家指责我们，罪已经定了。这个是这一句话的意思啊，不爱光。爱黑暗，所以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不是说有大罪人小罪人，那个人比较犯多罪，不是多罪少罪，大罪小罪，一个是在黑暗里面，而且呢越来越黑暗，一个是救光爱光，光一照我们就眼睛就看得见了，一个是接受光，一个是不接受光、哦、所以定他的罪就在此。上次我们提到说圣灵叫我们知罪，自己责备自己，记得吗？那一次我们提到那个耶稣圣灵的三个工作，第一个为罪为义为审判，记得吗？为罪是因为我们不信他，我们还是回到那一点来、哦、就是这个耶稣，那个约翰在第三章讲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被定罪，只因为我们不信耶稣，不接受帮我们生命翻转所做的这一切救赎、重生、救赎，然后我们就有重生，我们就得救，得救之后就走这个信心的路程、天路历程、创始成终。然后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原来神的愤怒，我有给你们吗？对不对？那个刘磊，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给了哈，好，你也念一下好吗？
嗯，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好，请注意，今天晚上把焦点放在，对不起，明天的早上，我的晚上。把放在真理身上，一样的畏罪，就是因为我们不信，没有相信接待耶稣，然后无形中我们就会拒绝光，那我们就是不信了哈。我们不拒绝光之后呢，我们就阻挡真理。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犹太人几次的把耶稣的罪名扭来扭去。等一下，这样，等一下，等一下，二人，等一下，他是怎么样的？他要把一个宗教，他们的律法宗教犯变成政治犯，政治犯成立不了的时候，他又回来，那个狡猾至极，从自义到不义，实在是很可怕的哈。我不再讲只有他们了，我们人都可以成为这样啊呀，所以。 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好，请我们稍微知道一下这个不虔不义、不敬虔是什么意思。我们说我们会被定罪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神的儿子也是神。现在呢，我们之所以惹神的愤怒，是因为我们的不虔，我讲的是人啊，还没有得救的人的不虔不义。
就是后边说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当你行不义不行真理的时候，就落在这个不迁不义的范畴里，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OK， 我们的义哈，都是因为在神的这一边，属于神，属于真理啊。所以我一直要想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们不要把它分成大罪人、小罪人。好人坏人不是这样子，完全的焦点就是在于我们有没有尊主为大，我们有没有敬畏神。敬虔就是我把神当作我的中心，我的言行举止，我出于他，归于他，靠着他，整个他就是我的整个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中心，其他的一切都是为了要荣耀他，为了要服侍他，然后我倚靠他，就道路就通达。这是我一直想要强调的，不敬不虔不虔敬的人，就是没有以神为我们的，我不喜欢讲首位了，圣经好像也没有用首位来形容哈，有一切了哈，他是我们的一切。不属于真理的人就不听真理的，不听真理的甚至会阻挡真理，这个是祸患。不是说我不听就好了，跟你无干，我们会阻挡真理。是我刚才说自义到不义，这个差太远了吧，那么的自义觉得自己很好很对，变成不义，因为没有神的义在里面。罗马书讲的福音是神的大能、神的儿子跟神的义。好，我们来看比拉多，你的大纲啊，你的大纲。我一直跟你们讲哈，你们在带人家查经的时候，你有可以有自己的重点跟框架，只要不出于这一章里面的，你要好好的帮助对方能够读进去，帮他解惑也好哈。然后呢，见证这个真理也好，那你有你的框架，像我的框架是放在让我们对于这个信仰的这个核心的教义要有一个对的根基，然后从这个根基你在对跟人家解释什么的时候，才不会变成大多数好像太多是我们的主张、我们的解释、我们的经验。好，这样你们了解我在讲什么吗？所以你要带人家讲的时候呢，你要查经的时候呢，你不一定要按着我的框架，但是我要让你打一个根基。这个就是我给你们的框架，你们可以用你们的领受去做你们的框架。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像那个井旁的妇人。井旁妇人你可以用好几个角度来看这一章这个篇章。好，有人就从传福音的角度，有人从辅导的角度，有人从这个福音的角度，重生福音的角度，看看你的框架核心在哪里，你让圣灵带领你，让圣灵感动你，你不可能把这一章讲的全面全备的真理都从你的口中讲出来，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智慧，但是圣灵会给我们一个道光，让我们把这些我们要带的查经的这些人呢，到这个光里面去。我们也是这样子，同样一个篇章我们念过好几次，今年念明年念，我们都会得到不同的光照，我们有不同的成长，生命是这样子一直在丰富的哈。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请有人回答我一下。我只是做一个示范，
了解。
但是我这个示范有一个重点，我们要把教义的根基打清楚打稳了。所以我一直强调说畏罪，他的后面就跟我们讲，因为不信他，不是我们犯了多大的罪，我做的什么做不好，不是这个。神怎么不知道我们本来就做不好，我们就不能做，因为他拣选的是我们这些卑贱的，我们这些愚拙的，还有什么软弱的，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有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神啊，我好软弱，我不行啊，没办法，神不知道吗？而是在这样的一个神的拣选下面，我如何用感恩回应的心，全心的来敬拜这一位神，然后让他所在放在我生命里面施的恩典，让我可以分享出去。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欠福音的债，他说我不传我就有祸了，不是在我做什么，而是说呢，如果我今天我的生活我的生命没有把神给我的恩典在我生命里面所做的这个光发出去的话，祸患是什么？不是说神就处罚我，我的祸是什么？我有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应该有的样式吗？这是我们的见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为那个见证啊，成为那个见证的人。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比拉多，这个是不信的人的那种，可以说可怜了哈，真的是可怜。首先呢，他有权势，可是你发现他没有权柄，他没有办法，本来这个在政治里面，在国度里面掌权的，都圣经说形容他们有一个配一道一个剑，对不对？圣经上讲哈，他们有一个配剑的那个权柄，可是他不知道如何用这个权柄，以至于他们只会仗着权势，可是到后来呢，就滥用了他们的权势，这是我们看到比拉多的问题。那这当中有一个很危险的，就是他会把他本来是没有罪的，到后来竟然跟犹太人说，我们看到19章，我们把19章看一段哈，我们再回来讲好了。约翰福音19章继续，约翰福音19章。我们从第二节到第十节。
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哀敬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什么罪。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他是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自己的，耶稣却不回答。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是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继续吧，
十一节念完，十一节。
耶稣，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理，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个人罪更重了。
好的，到这里，先到这里哈。一个查不出耶稣的罪状的比拉多，他算是审判官哈，竟然到最后的一个结案说，你们把他钉十字架吧。然后他还跟耶稣说，你不知道我有权柄办理吗？我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我有权柄把，这他在行使的是什么？是权，他的那个权势，不是权柄。权柄本身是有尊严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对就对，不对就不对。他查不出他的罪，他是妥协在这一群非常狡诈的犹太人的宗教人士的下面，他被网住了，被包住了。所以连他太太的话他都没有办法去关照了。所以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有权势没有权柄，然后是一个妥协，以至于不得安宁。一个妥协，对事情妥协，明明知道对而不做，或该做不马上做的时候呢，我们会合理化。这里有一个 如果你要用一个心理的角度的话，你会看到他如何合理化。他很想把他释放掉，可是他又不敢不听犹太人，不敢不理会犹太人的这个时候的那整个的那个情绪啊，整个的啊那种大众的那个哈、啊、那个声音，为什么呢？这当中一定有很多他们彼此的这种矛盾啊，不是只有说今天出现的啊，所以他也不能轻易的随便处理。所以对于这个人有没有罪，他已经定好了。可是对于我要放掉这个人，他需要打他，他需要凌虐他，来让他们看到说他没有罪，我已经做到这样子的，你们还要怎么样？所以他到最后转进去说：“你到底是什么来头的人呢、啊？你到底是谁呀、啊？”我们可以从比拉多这个一大早被这件事情呢弄得非常非常的混乱。当我们没有属于真理，我们没有在真理里面行事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的。那神给每一个人，不管信跟不信，我们都有个良心，然后我们就会进入一个自己的合理化，就像扫罗一样了，对不对？哦，因为我的百姓怎么样，因为怎么样，因为你慢来了，就会合理化，让自己觉得我做的都是对的，都是别人的不对。直到最后他还会跟耶稣说：“你不要以为我没有权柄办你。”那为什么他不办呢？为什么要把他交给犹太人去办呢？去定罪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没有真理，心里面没有神的人，那个心里面的混乱是这样的一个混乱。所以当你看到你的四周有这样的人的时候，不管是你的同事、你的老板、你的家人或你的谁，他没有神的时候，他的人生都可能会演出这样的一个情节出来，包括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子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看起来他很威风，看起来好像大家觉得就等你说一句话，他这句话可是说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这里有一句话让我们稍微思考，嘿，是，请讲。
我就今天又在听这个十八十九章，就感觉比拉多有的时候人在那个好像就是被这个推着走，有的时候我们在那个纷乱的时候，
妥协
啊，对，纷乱的时候呢，就是说那种各种压力、各种声音的时候，就像您说，如果没有神，他就没有一个定准，好像就是有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两次，好像你就被胁迫那种似的，就是好像一个很大的压力压着你，你好像。你
是的，
又没有无力反抗，就是说你好像觉得说你知道什么对的，但是那种压力就推着你，好像一个很大的潮流推着你，你就不得不去做，虽然心里也不情愿。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其实这个是一个人的这种一个心理的一个情况，是的。
所以这
就如果我们离真理越远，那我们就会越混乱，
对，
我们心里面越害怕，
对，
啊、
是这样，
是这样，是这样，而且呢，他一直想要推责任，
对，
一直想要脱罪，甚至去洗手。这个、约翰没有记这个部分，因为约翰的焦点是在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为真理做见证，他如何为真理做见证。这些只是一个他把那个记事把它顺便记下来，那别的福音书有的写得更清楚哈。那比拉多去洗手代表什么？我是无辜的。他以为他这样就可以脱罪吗？没有，他事实上就是那个刽子手。很可惜了，因为他问了耶稣说什么是真理，他也想说你到底是谁。他如果再多听一点，我相信耶稣会告诉他，或许他也会回转。
好像
是你知道呀，你讲
就像您说好像一个网络似的，他就被网在里边，好像
看
的是他有权柄，但他实际上好像就完全挣脱不出来，
出不去了。出不去了。出不去了。出不去了。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义人跟正直有关系。正直就是我走的路是正的， 是直的，没有歪曲，没有里外不一，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是神的子民，是光明的国度。
嗯，师母，那我想问，对，我想问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也一直是说耶稣为我们受死呢，也是神救赎计划的一部分。那他受死是在比拉多手下受死，那么怎么理解比拉多在这个过程中做的事情？是不是，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合适呢？就是他本身也是计划的一部分。
当你说神计划的一部分的话，等于说神有主权，
对，
可以来用这些，不是说神主导写一个剧本，那么就演这个。这个跟你讲的有没有不一样？就是，比如说犹大，耶稣终究是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犹大可以不去选我要把耶稣钉十字架这个角色。
嗯。
所以我先这样讲，然后你要问的问题是说，这个也是在神的计划的一部分，是这个意思吗？
我是对，我是想说，这并不是，就是说比拉多应该他的这个思想不是来自于我们的上帝了，但是那我们也知道，比如这个时候有撒旦或者是怎么样。因为他就像这个耶稣，他为我们上十字架，才能显明神的这个整个的计划，然后也才能为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罪嘛。那他这个看从我们目前学习的来说呢，他是必须要走这一步，那是神的心意。那是谁？就是如果比拉多当时就说我有权柄，我可以赦你的，我可以不把你钉十字架，也可以钉十字架，对吧？他有两个选择，最后比拉多选择把他交给犹太人钉了耶稣上十字架。我觉得这个，这个过程吧，我就不是特别能够，因为刚刚您提到那个不前不义嘛，就是他肯定他不认识神，所以他根本就不是站在义人的角度，也不是站在敬虔的角度去处理这样的事儿，所以对，就这里我就是，对，有一个弯儿没拐过来。
OK 哈，我在了解你的意思哈，你的问题哈，好，或许跟上次我曾经带大家问一个问题，不是只有信的人，不信人常常问的问题，那犹大是有功劳呢？如果他没有卖耶稣，耶稣就不能完成救恩了。跟这个问题有没有类似的地方？
有，对。
OK， 好。
但是您是不是以前也讲过，还是怎么样？我回头再去翻。
好，上一次哈，我有一个重要的重点是说，真理是永不变的，神的心意在那里。我听到神的心意是永不变的，神的永恒的旨意就是他的儿子到世上来。就是要被举起，意思说用十字架的死法，他早就定好了。好，
是，
那一方面他的心意是耶稣要这样子来为我们做赎罪的工作，好拯救我们，这是一个经意。那如何成就这一切呢？一定会有整个环境跟人为的在一起的一个好像一个推进。我这样讲好不好？如果犹大不卖主，耶稣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按照神的心意要为人成就救赎代赎的工作。
是，
如果比拉德不定罪，你放心，这些犹太人
明白，明白，明白。
好，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呢，也确实是，就是经过这段时间学习嘛，然后就之前我是说，之前在这一块吧，就每次看来都看到很难受，然后，前段时间因为周师母那边也会有一个这个我们在这一块的学习，其实是说我们可能。前面想的就是狭隘，就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其实复活就这也是复活节的信息了，就是让我们知道，从站在就是他受死，但是他复活是最重要，而且他再来那是最后的 对荣耀，所以如果是这样扯，就是扯直了看是能接受能理解啊，我只是说对，就是看到这儿就对，是这个意思。嗯，
好，你我们可能有一种想法哈，以我们的理性来讲，就是说这个剧本是你写的，角色也是派的，那他按着你的剧本演，有点类似这样，对不对啊？那个叫做什么？叫做预定了。
嗯，
好，
对，
那我们在圣经里面，你去看罗马书第八章那里，什么叫预定？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哈，这个是很需要了解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呢问我们的时候哈，甚至就像招娣姊妹说，我自己都有这样的一个有点好像过不去的地方。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28节是我们最熟的哈。
好，29节我来念。
帮我们念来，你念。
好，罗马书第八章29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好，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对，
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他知道哪一些人，他早就什么叫做预言，就是我早就看到会有这样的哈，然后他就预先定下，他的心就是为了爱啊，爱世人，
是，
然后也要把我们教化成爱神的人，28节就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会有益处。那我们是被预先知道，所以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嗯，
啊，说的神的心意是赐平安的心意，是给我们益处的心意。那这个预先知道是什么？知道我们会选择要还是不要？所以我刚才说过，如果我们把它想成了哈，当然不能这样来解释神的预定的计划，想成说他有他的。这个计划跟剧本好了，我们讲剧本好了哈，这是我讲的哈，不是圣经讲的哈。那我要选择做什么角色，我有责任。
对，
我们跟神容许我们跟他是互动的，
是
我们不是一群好像傀儡啊或机器人啊，让他用操纵的，不是这样。所以这样有没有给你一点，等于说呢，当我们说神是掌权的神的时候，他不容许的就不会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全面的真理来，不是解释哦，这个不能，你怎么解释你都会碰到死角了。
对对对。
而是说用我们的信心超越我们能够理解的来接受这个真理，那就是为什么认识神的人可以在患难的时候，他知道他有盼望，他知道患难会让我们会训练我们，哈，生忍耐啊，怎么样哈？但是没有神的人，他的整个的前面的看法跟他的做法就会不一样。
对对，
但是。这个正例我告诉你，我们这种理性上过不去的东西不会一下子就解开，
是
我明白了，可是我要怎么样扶下来，我要扶下来，
对，
一定要圣灵的圣灵对我们的一个教化。
好好
好不好，
好的好的，谢谢师母。
好的，好，有没有谁要给一个回应说你有怎么样的经历来解决你这个问题？
我
以前哈，在我差不多，等一下哈，在我那个大概都念神学院了，我的心态跟约拿的心态很像，我就跟神说，反正我不对你对，我对你也对，反正我就不跟你，就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就服下来呀。但是我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好，请讲，请讲。
其实以前我也常喜欢就想这个问题，就觉得说好像是说就像您说的，神已经写了这个剧本了，总要有人演这个角色。但是后来慢慢的，我就从这个 理性这个里边的这个圈子里边就慢慢就从里边出来了。因为我想第一个呢，是神的奥秘，有些东西就是人的，一本书叫人的这个责任跟神的主权，其实那个中间是怎么到底 work 的，我们可能后来我就知道说我自己可能是想不通的，我也就像讲到说那个诗篇131篇就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去想，我说这个是超过我的，我不要觉得自己能够想通想明白，而且就算想通想明白对我自己也就是也没信心上在我的生命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益处，后来慢慢的是把就是说那神怎么说我就怎么信，就是说他人因为他是就是神他们在那种环境下因为他们不信主，所以他们心里是按照自己的肉体在黑暗中的，他们其实你看就像您刚才讲的比拉多他是有权势，但是他没有权柄，而且他是被推着走的，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在走一条最容易的路，就好像那个重力或那个水总是往低处流的时候，哪边有压力他就往哪边流，所以到底那个怎么样子，但是他不能说哦，那是因为神这个剧本神预言就这样，所以我没责任，这就像说为什么犹大呀或者是这些都就变成宿命论了，好像我没有责任，人要对自己的这个选择是要负责任的，但是到底人怎么负责任，神又是给人这个主权，是神给人自由意志，但是又神的主权又在中间主导，其实这个真的不是我们这个小小的头脑能想清的。就有一个肯定有一个帮助我，他说人说有自由意志，但是人不是绝对自由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生的地方，你在什么样的家庭，只有神是有绝对的自由，所以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自由意志各方面也是有一定的，也是有我们的一个限制，有一个框框的，
有限
的，对，我们是有限的，所以我想就是说，但是呢我们里边生来就是与神隔绝的，但是我觉得说后来我就想说这个是太大的奥秘，不是我能够也能够完全理解，那我就交给神，但是我相信神这样说，神说人有责任，那人就有责任，然后神也给尊重人的自由选择，虽然这两个看起来是矛盾是想不通的，但是我就接受这个，后来我就不再扒着我了，就是对我个人是这样的。
是我在这里也再补充一下哈，关于这个那个正立子文，他常每次都会说我信主不久哈，等于说他是让他是想寻求他的答案，他在寻求，他是很认真的哈。那对于这样子有问题的，以后我们碰到我们要帮助他查经学习圣经的人的话，我们一定要去理解尊重对方的这种问题跟求知哈。那我可能会跟像这样的问题，我可能会跟对方按着他的这个哈，因为再怎么解释，我给你解释，刘磊解释，谁解释，都是我们都是过来人啊，那这个都绝对不会解决我们那个理性的有限跟我们的疑惑的问题。所以呢，我最终会跟对方讲，我会说，如果你对圣经是在真的很诚心在寻求哈，有问题的话，我告诉你，我跟你一样，我也有很多我不明白的。所以呢，还有这是第一点，不要以为你不明白就会影响你的信心，不会的。第二个，第二个，当你在执着一个问题的时候，如果这个问题让你得到答案，会让你更靠近主，那你一定要追究下去。如果说这个会让你有一些对质疑，或会让你开始有岔开你对神的那种用心的话，那我们就先止住，没有关系。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了解，
不
了解。
对于你这种心态，你有问题，我是非常觉得是很值得让我欣慰的。但是呢，我会给一个方向说，如果这个问题会搅扰我跟神的关系，我会对他 开始有不服，那我就要小心，我就先停下来，就这样啊、
是是是，我们现在读经的时候，在包括在家里讨论也会这样，就是如果碰到这种就感觉理解不上去，除了我们问之外呢，还是就是别人说了，就像您刚才说，别人说了，我们自己消化也还需要一个时间，有的事情就是对，然后我们就是叫 take it as it。
Right,
对
right, 是的，是的，
就包括跟孩子也是这样，对，
不管怎么样，真理是我们自己要进去的，
是是是，
我们要归属于真理，是的，是的，
嗯，感谢主，嗯，是这样，是这样，好，谢谢你，我那个师母，我先跟您说一下再见，我现在要出去一下，
好的，
去下一期，
你请便，
我给郑丽说一句，
好，
就是，啊，我当时就是，其实你说 take it as it 也是我，但是最后。让我真正能够放下了，我觉得是还是那个圣经上的话，就是诗篇131篇、我那时候听一个讲、就是也是一个广播上的一个节目讲这个，他说重大和彻不透的事我就不去行，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对神有一个祷告，我就说神啊，我说可能很多事我想的都是重大和彻不透的事，我没有这个力量、那我就交给
是的
交给神，所以那个是让我真正的是、不是从理性上，就像师母说的，一定要你的信心上走过去通过去，所以我就对我来讲是那句话，是我的一个可以说是让我最终能够走出去，怎么说让我放下的，或者是让我走通的一个。
他需要走了，刘磊
的，
他需要走。
谢谢谢谢，我记下了，诗篇131。好的，谢谢师母，再见。
你让他去听一下我那个母亲节的那个也可以、
听了
，OK， 好，
我听了，我听了
，OK OK，、就是那一篇他在讲的那一篇，
对对 对, 对，好。
所以我们看到比拉多的一些情况，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哈，基本上呢比拉多到这个情况下面呢，他没有办法寻求真理了，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为真理做见证，他问了一个问题，非常重要的问题，什么是真理，结果他就放掉马上出去跟犹太人去打交道了哈。好，所以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宗教人士，很可悲哈，非常可悲，从肆意认为自己是标准的信徒，到最后变成不义的人哈，显示他们不义了，反正就是不义的人哈。好，那我们会看到那个时候他们其实一个很重要是要过节了，过逾越节，那是他们的大节，那几乎就像以色列国的生日一样，他们要做的那些要守的规定，要怎么吃都有他们的定力的。那我的第一个纲要是说呢，他们要杀掉耶稣的那个心意比守节让他们觉得更重要。你们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吗？他们是认识世界，认识律法的人。在保罗哥林多前书13章那里有一句，有一个13章有没有，若没有爱，若没有爱。结果呢，那些本来要保护我们要让我们得福的律法里面说不可杀人，他们就是一定要把耶稣杀死，好像在替天行道一样。第二个，他们对于耶稣要置他于死地那种进度，从晚上，好，上次我们谈到公会的一些办案的原则全部都犯了，全部都不按照原则，晚上加紧的赶快推到比拉多那边去，就几个钟头定了一个死的罪案，不管当中怎么样的过程，多么的不守法，只要他能够死就好，而且定十字架不是法利赛人的方法，所以他们也要把这个责任推给罗马政权，因为比拉多也讲啊，你们有自己的律法的方法，你们可以用石头丢他啊，你为什么拿来叫我去办他呢？他们就是要他被钉十字架。当然这也是按着神所预知的哈，也是预定的，就是被举起来而不是被石头打死哈。所以他们几次的扭曲罪名，我们看一下几个地方。首先我们看到约翰福音19章7节。刚才我们看到了哈，他是作恶的，难道不交给你吗？然后19章7节，按照我们的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为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这是他们最大的一个 一个症结，这一个一个症结点，终于把这个实话讲出来，按照我们的律法，那为什么要去叫比拉多定罪？因为比拉多做要做的审判不是宗教的审判，是政治的审判。那我们看到19章的12节，好，请念一下12节。
同时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耶凯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了。
哇，你说谁比谁聪明，谁比谁狡诈？其实比拉多是在跟犹太人斗，他不是，他的劲敌不是耶稣，他不想办这个案，他也查不出耶稣的罪，但是呢，以一个办案的人，一个审判的人，法是他的一个标准，可是这一群犹太人真是狡诈到极点。他看到比拉多拿不下心意的时候，他把他转成什么？如果你不治他死罪，那你是不是就是背叛该杀了？我们可以体会得到吗？无奈犹太人说，如果你释放看看，那你就不是忠臣，你就是凡以自己为王的。他不是讲的吗？犹太人的王啊，犹太王跟罗马没有关系啊。但是呢，他把那个就是该杀，就是背叛该杀的，你就不忠于该杀，这个呢听得很重。然后我们再看他19 12，然后再看15节，
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
哇哦，这样的话可以在神的名的下面讲出来，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这是一群在期待弥赛亚赶快来拯救他们脱离罗马政权的这样的一群人。当然里面有愤锐党的，里面有这个现在是这是大祭司啦，是法利赛人的哈，那里面也有一些倾向罗马政府的，有一些是倾向要革命的，要赶快让以色列可以复兴的。但是竟然为了杀掉一个同样的敌人，除了该杀我们没有王。所以这一群犹太人，他们最后释放一个强盗，为了要致死一个劲敌，他们的仇敌，却宁可释放一个强盗。当一个人不属真理的时候，不在真理里面走的时候，他可以歪曲岔开到什么样的程度，是很可怕的。所以感谢神，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我们属于真理，我们也在真理的里面，我们也为真理做见证。好，在这里有两个思考问题，但是我在想我可能是会不会太晚哈？如果当中有人我们这里需要太晚的话，需要退下的话，就请你不要客气哈。好，有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放在心里面思考，如果你不能在这里跟我一起讨论的话，为何比拉多问真理是什么？这个是刚才我们看到18章，然后到19章第8节听到说他自称为神的儿子，为什么比拉多害怕？我们思考一下，当比拉多问说真理是什么的时候，怎么会问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当然很明显的他不知道真理是什么，那为什么他问这个问题？
因为耶稣前面是说了一句，他说我来是特为给真理做见证，我想是因为这样，比拉多就说那真理是什么。我觉得比拉多他会害怕，是因为耶稣可能跟他所见到的审判的这些犯人什么都是完全不同的， 别的人可能要是被定罪，可能都希望自己赶快能够脱罪啊，能够讲自己的理由。但是耶稣也不怎么言语，而且说的都是肯定是跟常人很不同的，
是，
所以他就会就会害怕，而且他也马太福音有记载，他太太还有给他就是说为了这个病人在那个做梦，
他做了梦，是，
对，
是，
我想他就心里边他，而且犹太人又说他是神的儿子，这些他心里边这个是他虽然他不了解，他不是就是不信犹太人的神，但他们那个时候好像都是犯神，他还是对这个神明他还是有惧怕的。
嗯哼，很有可能是，是，基本上他良心就是不安的、啊。
对，嗯，
然后又搞不懂这个耶稣是什么来头的，怎么把这个犹太人搞成这么的焦虑？哈、啊，他们怎么那么的定义要他上十字架？在他还没有搞清楚以前，他把他的焦点已经放在如何找到一个出路，可以好像一个下阶梯一样，最后他只好洗手表示他的无辜。我刚才要讲忘记讲了哈，听说哈，从传统上说后来比拉多是精神错乱的，然后他好像也因为被刺杀了，后来被刺杀了哈，反正他跟罗马政权也有问题，跟犹太人也有问题呀。刚开始是被罗马政府这边的把他好像有点像就把他放逐了，然后后来是被刺杀。但是当中呢，他们说他有一点精神错乱哈。那有人这样说，他后来就一直洗手。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是看到了圣经里面一宗所谓的强迫症哈，一直洗手哈，因为他的罪恶感没常常一直洗手。我现在有所谓的强迫症，一直洗一直洗哈，把皮都洗到都很干了哈。为什么害怕哈？我想比拉多怕的对象很多。首先他是怕犹太人，然后又怕耶稣到底什么来头的，结果他们说他自称是神的儿子。我想刘磊讲的那个有道理哈，因为罗马人呢，他们是有犯神的，他们拜各种偶像，拜各种神，所以讲到神，他们心里面是有畏惧几分的，哈。所以他一方面他搞不清为什么一个耶稣把他们弄成这么乱纷纷的，哈，有可能。我提出这个两个问题呢，是在想让我们探讨一下，说一个不信的人，没有神的时候，没有真理的时候。他即使有权势，他即使有他的很优越的地位，但是他有很可能就会落入像这样的一个境况。去揣摩一下比拉多是怎么样从一个本来是大家是看他为坐在上位的，然后他是一个唯一有权柄把耶稣治死的，就他这个权柄到后来变成就好像几乎是就跟犹大一样，他其实就像自杀一样，只是方法不一样而已。他们如此的，他如此的妥协给犹太人把耶稣钉十字架，结果他自己的结果呢，也是很可悲的。好像后来是被犹太人刺杀死的。我印象中那个传统上面，
好像说他就是被最后是被告，好像他就。回去然后就会流放到那个高卢，就是那个现在的法国那边、
他被放逐，对，然后好像被刺杀死的后来，
因为他在犹太也是贪污很多嘛，就是
对，他反正就是不法的人啦、里面是道德什么都有漏洞的啦，让别人有可以抓他的那个辫子，可以抓他的那个问题的啦，所以他是有破口的，可以这样讲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正直的人，我们是被称为义的人，同时我们也是各方面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行为是正直的，是有他的真实性 有他的德性，所以我们说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意思，就是由里到外是合一的。那至于没有信的人，我们不要期待他们可以这样子。一方面我也看到说不信的人其实就是这个景况，我们以前也是这个景况，好像要八面玲珑，就把一个一个布遮起来，好像我们可以把自己掩藏起来，其实我们里面是很混乱的，没有真理的话我们就是这样的。好，所以我们有多大的感恩，不过这个一切都要借着耶稣基督所顺服神所走的啊，这样的一个就完成这样的使命，救恩的使命。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呢，我谈到说我们稍微体会一下耶稣对比拉多的态度。我想我自己的体会是感觉到耶稣会心里面会很遗憾，就是很遗憾，他也知道他到这个地步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就是这样子了。但是呢他也找机会要跟他应对，他也要跟他讲，好，他跟他解释什么叫做我的国，什么叫做真理。可是所以我常常说哈，神对我们的，刚才正立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个角度我要补充哈，他现在不在没关系，神非常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他不勉强我们，也不代替我们做决定，也不推动我们做决定，这是神对自由意志的给我们的示范。所以对于这个比拉多为什么问这个问题，然后又不在意，他为什么害怕，那耶稣对比拉多的态度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大家有没有回应，或者你有什么问题有吗？
就您最开始的时候今天查经跟我们提的那个问题，就是您给那个您那个就是外孙的，就是看的有一个读物哈，然后描写这个耶稣的这个，我没明白，就是您就是说着对你一个感触，就是一个警戒，但是我就意识到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没理解，我当时也没来得及问，但我现在特别特别想知道，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我感觉以后我也会接触到，可能我不想，我就希望明白
了解
这么您
讲了解啊，好，那我讲我的。其实我这个体会呢也是圣灵在教我啊。那我讲我的经历了哈，这是我的经历，就是说后来我体会到这 我从我的外孙这个事情，然后也回想到过去，我过去其实我写了很多很多文章，我写的方面是我的过去的历史哈，我没有把它弄成册或什么，都在以前在台湾不知道在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我没有留下来写剧本啊写什么哈，而且是编那个圣经里面的剧本，就是这个圣经人物的剧本。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我很强调我们读经的时候就是很原本的很朴素的去跟神的话面对面。如果我们还要经过一些包装，一些，你懂了意思吗？
明白了啊，明白了啊，明白了。
那个胃口变成好像，我们一定要经过人的咀嚼，或一定要经过一个戏剧化的东西。
明白。
我们受那个戏剧化的画面的感动，过于我们面对主的时候的那个受圣灵的引导的话，那我们就。很遗憾，我们就没有进去那个真理。
明白，哎呀，太好，谢谢师母， yeah, 明白了。
了解我的意思哈，
了解了。
包括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是唱在我们的情感里面。我们全人是有情感的，我们全人是有理性的，有悟性的，有情感的，我们是有意志的。我没有一个很绝对的一个我属于我自己的标准答案啊，但是我只是觉得我很谨慎的，因为从那件事情呢，其实我本来就要去帮他买一本那种圣经， 可是后来圣灵提醒我，或许他提醒我，对你不用提醒，我不知道，不是你了，就是有时候圣灵会给我特别的说，哦，你这个要小心，好，比如说我们有的人的特性很容易同情，好，如果我们看了耶稣的影片，变成他好可怜哦，哦，他是一个悲剧英雄的话，那到后来我们相信的会跟真理里面的耶稣会有
出入，
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耶稣。
明白，也谢谢。
为什么耶稣没有留下他的样子？
是，
而且我非常不认同我们把耶稣的画像挂在家里面。为什么神说不要为我造偶像，什么形象都不可以？我讲的不是一个法律的问题，一个律法的问题。我讲的不是说，哦，你用一个人来演耶稣，我不是讲的，以前的时候哈，一开始以前的影片哈，最保守以前的影片是演到耶稣他只用影子，不用人的正面。那我不是说认同怎么样演，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不要让那个成为一个形象来，我们被这个吸引过于我们面对那个活的神的话。
是的，
的关系，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哎呀，师母，太了解了。我想说句啥哈，就是我在办公室吧，我就是应该是一年之前哈，一两年了，我买了那个一幅画，这个画就是耶稣牵着一个小孩儿，然后都是背影，我就特别特别喜欢。
是是，
然后呢，
以前都是背影。
对对对，我特别喜欢。然后在几个月之前呢，我又买了另一幅画，这幅画就是耶稣就是肩上扛着一只笑眯眯的小羊，然后这个耶稣的这个脸的这个形象就是一个西方人的一个形象。我当时买的时候哈，我就第一个喜欢我那个耶稣的那个笑容，他脸上是有笑容，非常灿烂，迎着阳光。然后那只小羊呢也笑眯眯的，然后我说我要买这个，我说我就是那只小羊，然后耶稣也总是那么对我那么爱微笑。然后就是在两个礼拜之前，师母也非常神奇，我就越看这幅画我就越觉得不对劲儿。我就后来我就把这个耶稣的脸我给蒙上了，然后我写上了四个字，我说主在我心。我就不要，我因为我这每天在看他一直提，但是我就越来越我就感觉不对劲儿了，所以我就给他放在一边，然后把那个脸就是给贴上了。对，所以师母现在您的解释我就非常非常赞同。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师母，
你可以理解，
完全完完全全理解。然后师母您这一有您身上有好多这个信仰上的东西，非常让我就是很感动。就其中一点非常非常就是让我很震撼，就是您一直都是特别特别追求真理，就是这个追求这个圣经、
哦、
原则
真
理
活不下去了
啊，原汁原味的真理。所以您特别就是字章字句都是追到哪，所以这点对我也是影响非常非常大。我就想说谢谢师母。感谢主
呀、我们感谢主，耶稣是真理，是道路，是生命。
阿门。
所以他说，在我里面的就是跟从我的，就是在光里面。感谢主，了解我的意思呀。但是我也不要大家以为我这样做，你们就一定要怎么做哈。但是不管怎么做，我们忠于的是真理。我们的焦点是真理，我们也不要去辨别人家怎么做，我们也不能说哦，你去看那个影片啊、有的人说哦，看那个影片信主的也很多，那个我没有任何的意见啊。
是的，
那我的意见只是说我们要面对面，我们要跟主是面对面，我们不需要隔着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或什么样的那个来接受真理。
感谢主
，你理解我的意思？是的。
是的。补充一句，刚才讲到就是说像那个歌曲什么，因为今天我正好看了一个视频，就是讲到一个姐妹她怎么样走出来这个心理学还有成功神学的这方面原生家庭的影响，因为我们在讲这个原生家庭的 这个理念对我们的这个一个其实一个误导和这个危害。他里边就讲了说他其实最后让他走出来，就是说他们就有一个一直在读经一直在默想神的话。他说那个呢，他里边就讲了一个对比，说他以前就是有人就睡不着觉或者怎么样，他们就听圣诗啊怎么样唱，他都不行。但是后来他就开始，不是说别这个就不对啊或者怎么样，但他开始默想神的话，他说就对他帮助很大。所以我就想到说，就是圣灵真的是靠着这个，当我们默想神的话的时候，就是妈咪原来讲，就好像把神的话给吃进去给消化了，然后那个进去以后，那个真理进去的那个功用，其实比外边的这种，可能有的圣，有的人很喜欢听诗歌嘛，就圣诗，可能那个是，就是不一样了，就是真的是，我想，就是跟您讲的这个可能有点，有一点点相似之处。刚才正好提到那个歌曲啊，什么的，
我是不太喜欢用个人的体验来，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的哈，但是我想也是一个我的见证。
我只是觉得说、
我的见证不是说你们要做什么才会怎么样，是说你们最好不要做什么。所以我想因为对于这个圣灵对我的提醒的话，我认为说我不是叫你们去拷贝我的，不是这样，但是呢我想给大家一个好像一个看到哦，也有一个视角是这样子，那刚才那个王红的这个回应呢，就让我觉得说我们有几乎类似的感动一样，但是我也不是说你今天有挂一个耶稣的像你就怎么样，我没有这个意思，一点都没有这个意思，这个不是一个规定的问题。
是吗？因为现在有一个系列，他们就是都是很被很多地方推崇叫的 children， 他们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这个就是一个片段。那有的时候原来我也想是不是去看，如果我就看到一个片段，我就觉得那个太 strong 了，就是说那种 emotion， 那种 dramatic， 那种戏剧化的表演。后来我就觉得说这个其实对我的信心是并不能建造我，对我个人来讲，我就
有点像加油添醋了。
对对，而且他就
是
他自己的理解，
吃的是味道，不是他的
就是非常的 dramatic。然后我就觉得对人的这个表现，就是他会 distract 我，会分散我对神的这个专注。所以后来我就觉得不要看。后来我也看到一些，就是对他们有些人就比较就觉得也不推荐。当然我没有去看他为什么不推荐，但是我就知道说那个对我那个视觉效果冲击太大，所以我就不要。
刚才那个王红提到说他后来那张画是一个白人，他强调一个白人哈、我就想到现在有人把那个什么，把那个美国的一个很形象化的一个什么像变成一个黑人的形象。
他
是吗？
是因为那个丘人里边把那个有一个讲圣经故事里边不是那个约书亚吗？他不是说去那儿拔出来刀，有一个就说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耶和华的元帅。结果就出来一个黑人演，我当时看着就都傻了。我说啊，我想说他那个应该中东的地方应该不是一个黑人吧？他就都是那个主要的人物都很多都是黑人
呀，所以就变成一个要复合。我们的时代容易怎么样，然后就有它的一个装饰的方法，有一个变化的方法啊，这个就会变得它是会变的，它是可以被变的，变成这样。